马上天下第83集。离开铁锤支队的那个下午，陈三川亲自把袁春梅送到龙湾。袁春梅下马说呀，转眼之间我回到江淮已经4个年头了。这几年我眼看着你从一个不自觉的少年革命者到一个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指挥员，我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啊。陈三川说，袁副政委，你对我的培养和帮助，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来世做牛做马。哎，袁春梅赶紧打断，锤子，这样的话以后不要说了，我们革命者不搞个人感恩戴德那一套，尤其不能做牛做马。在这次会合防御作战之中，你一定要记住，第一是服从命令，第二还是服从命令。这不仅是陈旅长对你的要求，也是我对你的要求。陈三川重重的点头，我记住了。说话间走到河岸，夕阳西下，远处是一望无际的辽阔平原，平原之上霞飞满天，蔚为壮观。袁春梅望着流金溢彩的河面问，锤子，你知道淝水之战的典故吗？陈三川茫然地看着袁春梅。袁春梅说，你再往前看，那里就是淝水的主河道，我们脚下的这条汇河是淝水的一个分支。中国有两个成语就在这里诞生啊，一个是头边断流，一个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陈三川就这么望着袁春梅，他对这些东西显然非常的陌生。袁春梅说，打仗不仅要靠人多，还要靠意志和战术。比如淝水战役，晋军能够处变不惊，以弱胜强，还善于制造假象，抓住秦军士兵畏战的心理，一声呐喊就把他的神经给搞崩溃了。淝水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最典型的例子。你作为一个指挥员，以后还要准备担负更重要的责任，这些历史啊，你应该了解一下。哎，袁副政委，我吃亏就吃亏在没有文化上，好多事情都不知道。是啊，没有文化就没有知识，没有知识就没有见解。你过去学文化不太上进，这可能就是你以后发展的最大障碍。不过你能认识到这一点，亡羊补牢还来得及。等战争胜利了，我把你送到速成学校读两年书，你觉得怎么样啊？
嗯，我听袁副政委的。
袁春梅从铁锤支队回到旅部的当晚，遇见一件高兴的事情。原来呀，是郑秉杰来了。郑秉杰现在是江淮省委派遣的支前委员会主任，到十一纵来协商支前工作，顺便回老部队看看。当晚旅部搞了一个猪头，炖了一锅白菜粉条款待郑秉杰，还喝了一点酒。饭后，袁春梅陪郑秉杰去正殿，路上袁春梅问郑主任，听说当年陈三川母子到东河口最先接触的就是你，是这个情况吗？
啊，对呀。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好像一直是个谜。陈三川当时年幼，没有记忆，但是我估计黄寒梅应该跟你说过他们的来历。郑秉杰想了想，差不多有15、16年了，有些事情啊，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可是我一直有个感觉，我感觉陈三川同志同陈秋实同志有关系。袁春梅心里一动，看了郑秉杰一眼，等他的下文。郑秉杰说，黄寒梅当年到东河口的时候，我记得他最早说是来自眉山的尹先吉，但是后来又改口了，说他们母子来自胭脂河，而且他到东河口当年秋天曾经离开过几天。据他当时的东家老贵说呀，他是到尹先吉去了。我在淮上支队的时候了解过陈秋实同志的情况，陈秋实也是尹先吉人，当年跟你和赵子明同志一起到黄埔南湖分校，那个时候他的孩子刚刚满月，而陈家围子闹土匪呢是民国21年春天，黄寒梅和陈三川到东河口也是这年春天，具体的日子我记不太清楚了。据尹先吉的老人讲啊， 土匪董占水抢劫了陈家围子，只杀了老两口，陈家儿媳和孙子并没有罹难。那么他们到哪里去了呢？我怀疑呀，他们就是流落到东河口的黄憨梅娘俩。袁春梅惊讶地说，没想到你了解得这么详细。当然呀，我原先就有疑问，可是那时候没想到调查。前年到地方工作，尹贤集和胭脂河这两个地方我都有去过。哎呀，郑主任呐，我跟你讲，我也一直有这个感觉，但是我没有依据。我的疑问有两个，一个是陈秋实同志的妻子，她的名字叫蔡菊花，而不是黄憨梅。陈秋实同志的孩子叫陈继业，而不是叫陈三川。第二个是，陈秋实同志的孩子出生在民国十七年，而陈三川的档案记录是出生在民国十六年。陈三川的年龄比陈秋实的儿子大一岁零六天。春梅同志，你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呢。蔡菊花变成黄憨梅，陈继业变成陈三川，这不难理解。大别山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凡是从土匪手里逃出命的都会改名字，以防止土匪的眼线赶尽杀绝。至于年龄嘛，倒真是个问题，为什么会多出一岁零六天呢？如果没有这一岁零六天的差距，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做出结论，陈三川就是陈秋实同志的后代。郑炳杰说完，他自己都有些吃惊，而袁春梅也有些激动。袁春梅说，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对陈秋实同志就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对我们的革命事业也是一个贡献。郑主任，你在地方担任领导比我们要便利得多，这件事情还是请你多费点心。啊，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对黄憨梅和陈三川母子是很有感情的，如果为陈旅长找到骨肉，对黄憨梅在天之灵也是一个慰藉呀。不过在这件事情没有彻底搞清楚之前，我们还是要保密，尤其不能让陈秋实同志知道，以防止他的情绪波动啊。这么多年以来，这件事情一直是他的心病，如果没有确切的把握，这层窗户纸是不能捅破的。郑炳杰郑重地说道，你放心，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且说会合防御战于农历十一月初十拉开帷幕。头两天呢，有情报称共军两个纵队分别从速成北和阳刚集向会合运动。张林坡根本不相信。根据张林坡对战局的把握，速成战役在即，共军不可能另外抽出两个纵队来防守会合。第二天，国军战区侦察机从头上掠过，不久就通报下来了，共军果然有大部队向会合运动。茫茫平原一览无余呀，飞机侦察的结果应该是可靠的。当天中午，集团军的命令就下来了，着新编第七师火速拔营，在共军大部队立足未稳之际突击会合，抢占滩头阵地。张林坡相信了，可杨毅却不相信。杨毅接到拔营的命令之后，趴在地图上琢磨了很长时间，然后对参谋说，把电话接乔参谋长。杨毅直接同新编第七师参谋长乔文天通话，直言不讳地问参座，共军哪里有那么多部队呀？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乔文天说了，根据长官部掌握的情况，共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两大主力会合，部队不断涌向徐州蚌埠一带，连美国都在震惊啊，分析共军要在这里决战。这个时候别说多出两个纵队，就是多出八个纵队也是有可能的呀。杨旅长，你不要迟疑，迅速拔营出击会合。杨毅放下电话半天不语，抽了两锅烟之后，才把参谋长蒋宏元叫来，传达了进攻会合的命令，并做了具体的部署。杨毅交代蒋宏元，首轮投入少量部队进行侦察式进攻，发现异常立即停止。蒋宏元问呢，那如果攻击顺利该如何处置呢？杨毅说了，即便进攻顺利也要节制， 就地修复工事，固守待命。蒋宏元又问，师部命令乘胜追击，该如何处置呢？杨毅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才说，那就回话受到阻击。杨毅这样做呀，实际上是给他的部队留了一条后路，不管上面怎么通报，他就是不相信共军会派出两个纵队来对付新编第七师。按照兵力和火力，共军三个纵队加起来也不一定比得过新编第七师啊。但是会合战场将是他守我攻，而且共军一贯是以少胜多，怎么这次如此的铺张呢？杨毅决定走一劫看一劫。十一月初十这天，杨毅的先头团抵达会合西岸河道最窄处，以炮火和一个营的兵力压制东岸，而后派工兵架设浮桥。虽然遭到东岸猛烈的阻击，但是杨毅从枪炮声里能够听出来，对方自信得很。对方还击的火力有条不紊呐，似乎国军提前抢占会合乃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所以打起来也是按部就班，好戏呀，显然还在后头。杨毅通过电话把他的感觉向张林破报告了，师座，你听对岸还击的声音。张林破一听，我听见了，没有听出什么异常啊，很有章法呀，不像是仓促应战呢。笑话，你老杨听枪声也能听出他们的心思啊，很有章法，说明他们训练有素，他要是一触即溃，那还要我新编第七师干什么呀？你不要疑神疑鬼，尽快给我拿下会合。杨毅捏着电话是心神不定，侧耳捕捉战场信息，甚至扑下身子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听，好像啊，他能从地面的震动声中听出共军的真正意图。可是杨毅越听越不对劲呐，又把蒋宏元叫来问，你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呀？蒋宏元是一头雾水，到目前为止战斗都是按计划进行的，共军阻击得很顽强，但是在我三番五次火力打击之下最终难以支撑，难道旅座发现了异常？杨毅沉吟良久，摇了摇头，没有啊，我还没有掌握确凿的情报，但是我总觉得哪里有问题。蒋宏元茫然地看着杨毅，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也感觉到杨毅的疑心病太重了，从领受任务到拔营出征，到战斗进入到白热化程度，他始终都是忧心忡忡，瞻前顾后，而他呢又说不出来为什么，难道是被共军打怕了，心有余悸了？那个上午杨毅芒刺在背一般，在临时指挥所里边是转过来转过去，直到前方报来浮桥终于架设成功，另外两个营计划从上游放船登岸，杨毅这才决定亲自到前沿阵地随第一梯队登岸，他要亲自去查看对方的情况。蒋宏元不同意杨毅随第一梯队登岸，蒋宏元说了，如果共军得知旅座登岸，这个仗可就没法打了。哎呀，杨毅管不了那么多呀，我是越来越不放心了，陈秋实这个人你们太不了解，他要是给你个常规打法，那就肯定不正常，我得亲自去给他把把脉。蒋宏元说，旅座，会合战斗共军投入的是几个纵队的兵力，已经成了兵团规模了，他不是陈秋实一个旅长能够指挥的呀。这句话算是说到了要害，杨毅直接给说愣了。是啊，共军动用了围攻速成的兵力，局势确实不是陈秋实能够左右的。难道说真的是共军在会合增加了兵力，要搞铜墙铁壁？且慢，杨毅的迟疑只存在了几分钟，几分钟之后，杨毅的脑子就像过了电一样，咔嚓一下亮出了一道火花。杨毅扔掉烟斗，铺在地图上，拿起放大镜去找他要找的位置。终于，他找到了，也看清了那几根线条、那几个箭头，还有那一片花花绿绿的颜色。杨毅把放大镜往地图上一摔，冲茫然不知所措的蒋宏元苦笑了一下，说呀， 陷阱，陷阱啊！共军的那两个纵队是在机动中作战，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而陈秋实在会合虚晃一枪，过了会合就是本部的死亡陷阱，又上当了。蒋宏元一听，不会吧，上峰难道看杨毅满脸的悲壮，蒋宏元心里一虚，把后边的话直接给咽了下去。而就在这时候，不远处传来隆隆的声响，临时指挥所在呼啸声中颤栗，顶棚上哗哗往下落尘土。蒋宏元一惊，炮声，哪里来的炮声？杨毅镇定下来，瞥了蒋宏元一眼，说，不是炮声，是爆炸，来自西边，我的后方出事了。几分钟之后，一个参谋一头冲了进来，慌里慌张的报告，共军约一个团的兵力从郭阳镇西北迂回至一旅背后，向我辎重部队发起攻击，弹药车炸毁三辆，粮食来不及抢运，已被共军抢劫，共军攻势甚猛，直逼左家庄。杨毅拿起烟斗装上烟丝，点火的时候啊，蒋宏元发现他的手在颤抖。杨毅深吸一口，吐出大团的浓雾，对蒋宏元说，我明白了，他们这是驱赶我，我不能上这个当，传令进攻会合部队立即停止进攻。蒋宏元一听，赶忙惊叫道，吕座，会合东岸唾手可得，师部和集团军。见杨毅神色冰冷，目光死剑，蒋宏元不敢往下说了。杨毅继续口述，一二团火速西向，于半小时内抵达左家庄东侧黄岗，展开战斗队形。一团歼二营在左家庄东无名高地占据有利地形，三团就地出击，旅部所有部队全部出动，由我直接指挥驰援左家庄，对共军突击后方部队实施合围。蒋宏元不由是惨叫一声，吕座，不能啊，军法如山，我不能下达这个命令啊。杨毅低声喝道，来人，把参谋长给我压下去。蒋宏元哭丧着脸说，旅长，你可以枪毙我，可是攻占会合是我部的任务呀。杨毅喝道，向师部报告，共军两个纵队有心无实，意图破我提前进攻，会合以东有共军陷阱，建议放弃会合，我部后方遭敌袭击，你转移战场，歼灭敌，深入孤军。蒋宏元不由问，师部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呢？把情况禀报清楚，然后关掉同师部联系的电台，我的部队我当家，放弃会合。